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今天我们继续团契的时间了哈。虽然说团契呢好像常常是我们三个人啊，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
是啊，虽然这个有时候网络不是很通畅，不过呢我觉得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进行即刻的交流的话呢，短信和邮件也是很不错的。
对，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在开头呢请注明凉拌。
也可以透过邮件，凉拌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可以在邮件当中跟我们唠唠嗑都不错。
嗯，对，你听了节目的感受啊，包括你最近读了这本书的感受。
嗯，
对，都可以的。
对，如果你实在不想写什么，为我们祷告吧。在上帝的面前，与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团契
灵交。
对，
说的有点悬了。
对，
不过真的很需要祷告啊，因为我们信上帝，我们也相信祷告是有能力的。
对，
也求神帮助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我们也是要给我们的听众听的，帮助我们可以说造就人的话。
嗯，有智慧吧。
对
对。
嗯
嗯，
那其实呢我们上一次呢就跟大家分享啊，聊到我们进入了《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叫做工作出了问题。
嗯
嗯，这确实是问题，而且可能常常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心里是很喜欢的
啊哈，
因为呢我常常会觉得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就很想找一下问题。
对对对对。
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来帮我们找一下问题。
对，
我觉得挺好的。
诊断报告出来了
啊！其实我每一次找问题的时候很兴奋的，我觉得哦，有办法了。不过呢，去实施的时候还需要加把油。
至于有没有办法，那就读了再说。
嗯，
这一章的标题“不结果子的工作”，实际上也会让我重新把我的目光、视角，以及我的思维转向上帝。
嗯
嗯，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内容正是第五章的后半部分，这里提到接受不结果子的现实。
嗯，
因为前一章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就做了一些列举，就是说哎，你在不同的领域上或者不同的工作的场景下都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不结果子的现象。
嗯，
而这种不结果子的事情呢，在一个被罪玷污了的世界当中也是非常正常的。
是，
那你有没有做好这样一个面对这个事实真相的准备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一开始就列举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到有一位叫做安东尼奥·萨列里这一位宫廷作曲家，他是非常成功的歌剧作家，但是呢他却常常感觉很痛苦。痛苦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有财富或者权力，而是因为常常觉得自己的作品呢平淡乏味。
嗯，
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莫扎特的音乐
啊，
他一下子就被折服了，意识到自己毕生渴望的音乐之美完全体现在莫扎特的音乐当中。这里有一段甚至我觉得为之惊叹的形容，他说他凝视着莫扎特的曲谱，心想哪怕改动一个音符整个乐曲都会被破坏，改动一个小节整个乐曲的结构就会坍塌，这是上帝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也许你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尽心竭力，你也努力的去争取，但是你总是觉得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最好的状态。
我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努力透顶，
还没有努力，
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可以再努力一点呢？
哎，这也算是一种内心的这种挣扎。我觉得有时候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自己状态的一种质疑 有一种是对自己达成的结果的质疑，
嗯哼，
就可能你刚刚是对自己状态的质疑，
是
觉得，但是他列举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也许对于萨列里这个作曲家来说，当莫扎特的出现，
嗯，
他会觉得我的一生毫无意义，或者说我努力写的那些曲子没有任何的价值。但事实上呢，从历史上他的作品也一直流传下来，
嗯，
并不见得说当时他认为好像有一个人压他一头，
嗯，
啊，这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或者我们的工作当中有一位优秀的技术主管，有一位好像在管理上非常优秀的人才总是能够压我们一头。当我们有了那个第一名的时候，是否哈，我是说是否我们就会觉得第二名毫无价值了，就好像很多人就强调说你要做就做第一，因为没有人记得第二名。但是第二名真的没有意义吗？我觉得这未必是。比如说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一名非常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我们国家的叫林丹，拿了很多个奖牌，尤其是奥运奖牌都是金牌，但是呢他有一个宿敌叫做李宗伟
啊，
嗯，
每一次奥运会他们两个碰到一块儿，他都是银牌，但是李宗伟其实他的综合成绩要比林丹好很多的，
嗯，
世界锦标赛其他的事项他都拿冠军的，
嗯，
我有的是真的是看到一些关于他的访问的时候，很多人不免就会提到
嗯
他的这种特殊的状况，很多人说你总是拿奥运会第二，你的感受是什么？尤其是过去有一段时间他还患重病，
他会不会这样问？既生丹何生伟？
对，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一看这样的事件，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嗯
嗯，
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呀，真正焦虑的可能就是那个第二名，
对，
像我们这种排在七八九十的那种反而觉得无所谓，是不是？
嗯，
但是真的总归在我们自己所处的场景里边一定有一个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达成的目标却被别人达成的，
嗯哼，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好好的去面对它？这个是我想提莫泰·凯勒牧师透过今天的内容包括所列举的这个作曲家的例子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眼见的那个果子，或者我们以为应该要实现的那个，不是一个我们该去追求和考虑的。
嗯，至少在我看来，这个李宗伟他就是很优秀啊，
他非常优秀，
他为什么要成为林丹呢？对啊，
对，
那林丹的存在是改变不了的。
没有，他不是想成为林丹，他是想成为奥运金牌的获得者。
我知道，那林丹就是这个奥运金牌的获得者嘛。那李宗伟就是李宗伟，他有他的特点。
对，
当然这个也是存在于我们现在这个价值观的一个矛盾哈。
是的，
我们都看那个拿第一的，非要分出一个一二三四来。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提莫泰·凯勒牧师他特别强调的，他说我们需要理解并紧紧抓住圣经对创造和堕落的教导。
嗯，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尤其是像我们其实我们在座的像八零九零这个年代，跟我们的父母他们对于社会上对于工作的观点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对，
而这种不同其实真的是建基在我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嗯，
我相信其实提莫泰·凯勒牧师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列举的尤其他的父母来说更是如此。
嗯，
像我们的祖辈他们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就那这种特殊的环境和场景底下，人们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那种期待和想法跟我们现在是非常大的差距。
是，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为什么矛盾，也是基于我们在这样的教导下长大。
嗯，
对，
我们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念进来。
对，那尤其是像中国又是一个特别注重家庭环境或者说是注重这种长辈父辈的教导的这种情况，
嗯，
好像如果我们不听父母的话就如何如何，但是父母呢就会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叫权威吧，他告诉你我是一个过来人， 对吧、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所以呢你就得听我的。但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他也忽视了我们当下所面对这个环境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嗯，
我不知道冰燕有没有做好准备哈。
啊，
你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经历这种急速变化的这个时代。
对，其实是要面对很多的挑战的、嗯、就是不要说我的孩子吧，我说说我听过的。
对，
在以前或者说更早一些的时期里面，牧师的子女是不是都是很听话很优秀？
对呀、啊、对呀、啊，就应该乖的吗？
对，比如说宣教士的孩子也是宣教士。
嗯，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可能他的父母是宣教士是牧师，但是他可能就不再从事教会的服事或者机构的服事、
嗯、
他可能甚至可能去从事娱乐圈的一些工作。
对，
或者说去做一些很新颖很新奇的，就是
比较传统的思想的
对传统的思想有一些冲突的工作。
对，
当然是不违背这个什么道德什么之类
的。就是说他这个工作本身呢、应该是无属性的，就只要不违法和不违背上帝的心意。
是、嗯、
但是呢传统的观念里会有意识的把一类的工作划分为说、嗯、啊这个工作是不好的。就是可能冰燕想表达的就是这种冲突。
对，就是说、嗯、当孩子们他们有可能跟传统不一样的发展的时候呢，
嗯，
那就是老一辈的人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了。
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这种冲突本身也会导致我们对于工作呀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这种想法。
嗯，
我们很难以有一个专心的或者说一个清晰的目标，知道我为了工作要干什么。
嗯，
但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在列举萨列里这个作曲家呢，他可能感觉灰心，然后呢他就说，那他是否是偏离了上帝对他的呼召呢？是不是这份工作就不适合他？换言之，如果我们在一份工作当中做不出成绩来，是不是意味着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去找，直到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冠军的那个讲台？
说实话，这个我还是挺困惑的。
嗯，
因为我觉得确实有一些人他去换了，他就真的是找到了合适他的、嗯、
对，
并且他有所成就。
对，
那有一些人呢，他也是很忠心的，就在他原有的职业或者工作当中，他继续的就是平淡无奇的，
嗯，
啊，继续下去，
嗯，
我觉得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回答你的答案，他说，
嗯，
神对萨列里的呼召仅仅是当作曲家，
嗯，
实际上他当年所做的音乐流传至今，
嗯，
他想强调的，我觉得是，神对某个人的呼召就是做这件事，
嗯哼，
但不一定有成绩。
嗯，
就像之前提摩太·凯勒牧师也列举的那个尼格尔的叶子一样。
嗯哼，
啊，他的使命就是画一片叶子，不是把这棵树都画出来。
嗯，
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接着就说，仅仅未能实现自己对工作最高的渴望，并不意味着你的职业选择是错误的。
嗯，
或者你就应该穷尽毕生去寻找最完美的职业，而避免挫败，这几乎是徒劳的寻找。你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即使身处正确的职业道路，仍然避免不了会在工作中受挫。
嗯，他后面其实也讲到了，就是我刚刚说的，
嗯，
即使你去换一个工作，也是无可厚非的。
嗯，
他有这样说的。
是的，
对，因为确实有一些可能平时在一个其他，比如说他我用这个牧师举的例子好了。
嗯，
他说这个年轻的姐妹在华尔街工作，她是
做金融的。
对，很有，就是很有成就的带领人了。
对对对，
但是她后来却决定去做什么你知道吗？
嗯嗯嗯，
当一名护士。
对，这有很大的悬殊的。
嗯
啊，无论是从社会地位，包括你的收入各个方面，还有可能就是你工作的状态，
嗯，
都有区别的。但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明确的其实是神带领我们走在哪条路上。
对，
而不是因为这条路没有成绩
就
以此判断这不是神要我做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因为在现实当中，就是我以前所在的教会也确实有的，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工作上确实很有成就，
嗯，
但是他们就把那个工作
辞掉
他误会了。 这个我觉得对，在工作这个层面来讲，你也可以说牧师也是一个职业来的嘛。
啊，对对对，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看神对我们的带领和呼召。
没错，
李诺提醒的没错，不是看有没有成就而去换，而去转变，而是要看上帝对我们的带领。
对对对对，其实换也好，不换也好，从罪人的角度来说都是合理的，对吧？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迷茫的、无知的。
嗯哼。
但是本质上来说呢，有一个点，我觉得尤其要谨慎去对待。第一个就是对成功的追逐。过去一段时间，教会呢常常也受到所谓的叫成功神学的影响，似乎是说我们必须要在社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我们才可以将福音更好的广传。我们的福音可以广传，这是我们的使命和我们所想的，但是是否是通过，或者说必须通过某些成就的达成才可以做到呢？这我想圣经并没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如果我们特意的把它披上一个属灵的外衣，其实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十分的小心。
对
啊，那当然，其实在我个人的经验里边，除了说我们对于工作的这种成功的渴望，还包括什么呢？可能还包括说我们自己透过工作想要达成那个东西，比如说以前。我会想，要不我去做一份文员的工作吧。
哦，
那这个很稀奇吧？大概很少有男生说我想做一个文员的。
啊，有，
也有的，对吧？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我实在不想去跑业务。我实在不想去做那些太耗费我时间精力的工作。我就觉得我要整理一些文稿啊，或者弄一些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哎呀挺好的，
挺有意思的。
对，那是不是可以说我是一个就是不爱世界，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可以很安静的去追求主的人呢？我觉得也不是。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在给自己的一些懒惰去找一个理由。只不过我确定的说，只不过呢确实过去如果是涉及到做业务的工作啊什么的工作，这确实是会影响到我的信仰生活。比如说去教会的时间呢，包括你个人读经啊灵修的时间都会受到影响，这个理由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也并不代表着说因为我这个表面上说不能让工作影响我的属灵生活，然后呢我就去随便找一份工作就好像应付了事一样，这也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相信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说，我们要去寻求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的时候，必须要清楚我们里面是有罪的部分的。我不去做某些事情不代表我现在或者说我想做的那个事情就是纯净的，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真正追求的就是在神里边，哪怕真的就是一事无成的。当然这是从人的角度去判断，
人角度的一事无成。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不光是指出工作的问题，他也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慰藉。他说从上帝创造之工的本质来看，我们需要为着幸福而工作。哇，这一听就感觉很像鸡汤啊，对吧？就是
为着家庭的幸福，为着自己
的幸福。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斥着各种观点啊，有些人觉得哎，工作就是工作，你扯什么幸福呢，对吧？那有些人又觉得我真的能够创造什么价值呢，对吧？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相信提摩太·凯勒牧师更重要的提醒我们的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以及关于人本性的真相。就是地上呢，其实他就说到上帝告诉我们地上不仅有荆棘，我们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对，就上帝还是给了我们恩典，田地还是会长出菜蔬来。在犯罪之前，神给我们的是很美好的，我们的工作会有很好的果效。那犯罪之后呢，地受了咒诅，或者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关系都已经遭到了破坏。但是神还是留给了我们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让我们可以从中取得满足。包括赌富的满足，还有情感的满足。
是， 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工作既令人沮丧又令人满足，而且不时的我们也从人类的工作中看到按照上帝计划本应展现的美好和智慧，也看到上帝透过恩典所造的新天新地的样式。我想这个就是一种很明显的有属灵眼光的表现。
嗯，
你看到的那个样式，以及你看到那种本应在上帝的创造和计划里边的那个美好，绝对不是靠你属世的眼睛或者是充满情欲的眼目去看到的东西。
嗯，其实我刚才不时的在想，我们前一次或者说几次所分享到的关于工作的这些概念里面哈，
嗯，
我就想到一个点，就是工作是服侍，也是服侍邻舍的一种爱的方式。
对对对。
那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概念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觉得荆棘和棘藜它所展现的那个困难或者说它的分量就没有那么重了。就当我明白上帝对工作的心意，或者说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远景的时候，
嗯嗯嗯，
那眼前的困难它就会变小。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吧，上帝会给我们很多我们渴望去追求的一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
嗯，
这可能是他最初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的，
嗯嗯嗯，
这些东西也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或是度过我们要面对的这些挑战和荆棘。
嗯，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啊，我有一个经历，我就回了老家，嗯，帮家里人呢收玉米，
嗯，
啊，就是拿着镰刀吧，
啊，
拿着镰刀，其实也不用拿，因为玉米就掰棒子就行了。但是当时好像说你把玉米杆砍倒了放在地里啊什么之类的。
嗯，
总的来说呢，就是当时呢我就去很小的一块地，然后呢我就觉得啊这里也扎，那里也刺，怎么都不舒服。啊，甚至
下不去手
啊，对，然后呢，甚至当时呢，我穿了一双运动鞋，
嗯，
那个有一个玉米杆呢，它是被砍了，就只剩一点点头露在那里呢，
嗯，
我还踩上去，鞋都扎破了，
天，
然后我就在想，我现在再回想起来哈，
嗯
嗯，
为什么当时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那个环境很糟糕呢？
嗯，
是因为我不靠这个吃，
啊，
我的所谓的身体的供应也好，或者我的物质上的需要，不靠这个玉米。
嗯，
不靠这块田地，
嗯，
但是对于那些需要靠这个田地需要靠这个作物务农的人来说，
嗯，
他们完全不会在乎这里有没有草有没有蚊虫，甚至我以前听过也见过说耕田耕着耕着突然窜出来一条蛇拿着就扔出去了，
嗯，
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就类似于刚刚冰燕表达那个荆棘，
嗯，
不那么重要了。
对，心中有目标，
对，
我要拿这田里的粮食去养活我的家庭，
嗯，
养活我自己，所以这些困难就会显得不那么重要，
是
看见的反而是那个成果。
对，所以今天作为我们现代的人来说，我们首要解决的仍然还是说我们对工作的认识以及观点的问题。
嗯，
啊，如果一旦有一天你可以想象，真的现在很多人处在这样的光景下，就是说工作已经沦为了仅仅只是用来赚取一些金钱来满足我一些物质需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了。
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何谈从工作当中去找寻到更好的意义呢？
嗯，
前两年有一本畅销书叫做《毫无意义的工作》
啊，
前段时间还有朋友推荐我读，我准备找个时间再读一读。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些非常负面的消极的观点的时候，我从前会觉得说哎呀是你们不懂你们不知道，
嗯，
现在我越来越有一种体会是觉得说嗯是我们不懂，
嗯，
我不知道，
嗯，
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处在尤其是非信徒他们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底下，他们每天经历和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嗯哼，
所以以至于好像我们有时候非常轻飘飘的说哎呀你信了主就好了，确实这是个实话，
嗯哼，
但是也没那么容易，
是
没那么容易。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说到，说终有一天人们也会尝到你手中正在从事工作的果实，
嗯，
未来的天堂也会有工作，就像起初在伊甸园一样， 因为上帝自己从工作中得到喜悦，且永远如此。你会给他人的生命带来益处，会给别人带来无限的喜悦和满足，你会发挥出你所能想象的所有技能来完成你的工作。我现在真的想想，如果真的那是天堂的样子，那很美好，真的很美好。
嗯
啊，就是所谓的我常常觉得说，现在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啊，一身能力无处施展。
我想到的就是上帝告诉我们，地上不仅有荆棘，我们也要吃田间的蔬菜。是有荆棘，
对，
但是蔬菜更多。可能在很多人的工作环境当中，
对，
有可能是在荆棘里面找蔬菜。
是
非常非常的少。
是，
那有的人就是，哎，我不用管工作当中有多少荆棘，哎，不管他，我只要拿着我的钱够糊口就可以了。
对对对，
也有一种人就是，哎，我要改变世界。完全坐在了上帝的位置上，用上帝的眼光去审判世界等等这样的。所以就会产生两种极端。
对，
在职场当中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回归到个体，那仍然是人的问题。我也想到之前我在读另外一本书叫《人如何改变》，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耶利米书和诗篇都同样提到了，一个人敬畏神爱慕神的话语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嘛，对吧。那里面有一处讲到炎热来到也不惧怕。
对，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炎热是什么呢？有可能我们看到炎热的时候就感觉，哎，也像是荆棘一样。炎热是让人觉得很糟糕的，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对于植物来说，其实炎热是有好处的，
结果
光合作用。
对，那个光合作用其实是能够让它更好的生长，包括它结果子等等。甚至我们说日照时间越长果子越甜，对吧。
对，
书中的作者他就分享说什么呢，他说炎热啊，也许有时候我们看来是一些难处，一些挑战，有时候可能也是祝福。
是，那也就是说荆棘也可能是祝福。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了那句话，就是叫万事，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还有就是我们也是上帝手里的工作。就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时候，上帝还有一个工作在进行着，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本身，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一个杰作，还在不断的造作，不断的被塑造，还没有完工的。
是的，
所以这些荆棘也好，吉利也好，在我们这一整个人生过程当中，它都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
对，
也许它不是神主动造出来的，而是因为我们犯罪的后果造成的。但神可以使用它。
没错，
所以它可能不那么悦人眼目，但是它却不一定是没有用。
是，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刚刚我讲到这个炎热这个问题，他不只是说炎热有可能是祝福，他还说到无论是炎热还是荆棘，其实当他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处境当中的时候，真正我们需要去处理或者说去面对的是我们的反应。
对，
我们的反应才是最关键的，它造成的结果不是最关键的。
是的，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看到没有成果的不结果子的工作，我们面对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继续像刚刚冰燕所提到的经文说常常喜乐不住的感谢，还是我们觉得这个环境很糟糕啊，我的心都枯干了，对吧，就是心已经耗尽了。我觉得我要换一个地方啊，我之所以不能够施展我的抱负，之所以没有成就，是因为这个环境不好。过去我听过一个笑话，一个年轻人跟老人家说，哎呀，现在环境不好
啊，
所以呢发展不起来。老人家说，你到哪儿环境不好，是你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这有的时候你看虽然是玩笑话，但其实是真理啊。
对，想想有道理的。
确实人有问题嘛，对吧。
是，
所以我们真的你看，你会发现为什么神将圣灵保惠师要赐给我们，要做我们的带领呢，就是 要帮助我们来面对每一个环境，
嗯，
啊，使我们从心里边有力量去面对，不是那种说我嘴上说说而已，是你无论在什么样处境下，你都能够很踏实的，很有底气的，啊，你去面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哪怕就是还是那句话，接受那个没有果子的结果。
嗯，其实这些书上的道理，我觉得是不断的在帮助我更新我的一个认识。
嗯哼，
那同时我觉得回到我们团契来啊，我要说说团契的好处了。
嗯，
就其实如果我一个人看这本书，就包括以前自己有看过，
嗯，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思考。
嗯，
但是当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我们来聊聊的时候，
嗯，
包括我们各自的看法、经历啊，一些例子，真的是给我很多的启发。
嗯嗯，
对，
嗯，
我又想到了，
嗯，
自己一个人行不出来的时候，
嗯，
需要团契。
对，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嘛，三个人总比两个人好。
对，
对。
所以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您自己是一个人啊，
嗯，
那就给我们写封邮件吧。
哎，是的，是的，让我们知道你在参与我们的团契。
是
是，
嗯，你有好的思考，让我们也来，听一听，
嗯，
我们也来受益，被启发一下。
没错，
嗯，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提姆泰·凯勒牧师在这一章的最后的部分呢，用了普世欢腾这首歌的一段歌词。
嗯
嗯，
歌词说，罪恶忧愁不容再长，仕途荆棘消亡，化祖为恩无远弗届，到处主责流长，
嗯，
到处主责流长，到处到处主责流长。
对，就像他说的，每一年圣诞节我们都要透过这首歌再重新的反复，但是我觉得尤其他今天摘抄这一段出来呢，好像你更认真的去思考歌词的意思。
是，他传递着一个盼望。
嗯，
就罪恶虽有，
嗯，
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继续
对对对
长了，
蔓延了。
对，有神的恩典，
嗯，
他已经完成了救恩了。
是的，
是，
我们只要去接受，
嗯，
他也应许给我们帮助了，我们只要去支取。
嗯，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将你的恩典赐下，若不是你主动的赐予我们，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更深地看见自己里面的问题，尤其是罪带给我们的影响。过去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被拯救，我们得释放。也求神你来坚守坚立我们这一颗向你敬拜向你降服的心，使我们能够靠着敬拜你，靠着跟随你，能够完全地摆脱罪对我们的影响。这是我们所渴慕的，但是我们也常常陷入像保罗一样的挣扎，就是有两个律在我们的里面。唯有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得胜；唯有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得救。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认识到罪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周遭，在我们整个所处的环境当中无处不在的影响，使我们带着一颗警醒的心，靠着主你的恩典，时刻都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知道能够靠着你来抵挡一切罪的试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修正我们里面那些不属于你、不讨你喜悦的观念，使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下，我们都能够向你感恩，向你称颂。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将这样宝贵的内容赐给我们，也求神你来纪念每一个收听节目参与我们青春凉拌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门。